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曾主持育成北京八号等高产抗病冬小麦优良新品种，是国内较早倡导使用三焦和复合杂交的少数育种学家之一。他曾主持65和75全国小麦育种攻关，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和繁荣作物科学做出重要贡献。在科学试验中，他是怎样跌打滚爬在麦田中同小麦对话的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小麦遗传育种学家庄巧生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农历四月正是北方小麦扬花灌浆的关键时刻，而一颗为中国小麦殚精竭虑80多年的心脏却永远停止了跳动。2022年5月8号，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庄巧生与世长辞，享年105岁。1916年，庄巧生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一个贫寒农家。他勤奋好学，1935年考入南京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修课程几乎门门成绩优异。23岁大学毕业，他先是来到了贵州，然后又辗转多地，并赴美国进修，开启了与小麦育种的情缘。1946年秋，庄巧生被派到当时北平农事试验场工作，这里后来更名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又在该所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庄巧生积极探索改进育种方法，牵头主持65、75和85全国小麦攻关课题。他的眼光始终紧盯着的是新中国农业生产一线的需要。数十年间，针对华北平原的气候特点和生产需要，他先后主持育成华北187、北京8号、北京10号、封抗2号、封抗8号等四批共20多个高产抗病早熟冬小麦新品种。而细数这些新种，北京八号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华北平原的主栽品种之一，年最大种植面积约2000万亩。北京十号曾在山西和河北广为种植。以封抗八号为代表的封抗号系列品种，20世纪80年代在北部冬麦区大面积推广长达10多年，年种植面积约占当时该区小麦面积的 40%。 近20年，庄巧生又指导育成中麦175、中麦895等10个优质新品种。20世纪50年代至今，庄巧生的团队育成的小麦新品种累计推广已达约4亿亩。成就不止在麦田，庄巧生勤于总结育种经验，主编或参编专著十多部，对提高我国作物育种理论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协助金善宝院士完成的《中国小麦学》是一部融合国内外小麦科技新进展的专著，是我国作物科学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标志。21世纪初，在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的基础上，庄巧生主持编写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及系谱分析，为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小麦育种实践、技术成就和生产发展的进程留下了历史记载。自1939年投身育种，庄巧生将80多年光阴都付与麦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发来唁电写道，世纪耕耘麦香华夏，庄户人家麦翁千古。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这样感叹，这是我国农业科技界的重大损失，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一位老前辈、好学者、好老师。对于自己的一生，庄晓生曾在传记中这样写道，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育成十来个优良小麦品种并在生产上应用，二是编写了几本与小麦或育种有关的专著，为国家农业科技事业留下些许历史记录，仅此而已，微不足道。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一起走进庄晓生院士。1916年8月5号，庄晓生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西南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是农历七月初七生的，所以父亲为其取名晓生。庄晓生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父亲庄雪斋到南阳去谋生。说到南阳，大家应该明白，那是在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他的父亲庄雪斋所到之处，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咱再说回来，父亲庄雪斋到南阳谋生了，家中呢只有祖母刘氏与母亲黄梅英一起种田并操持家务。他的父亲庄雪斋在当时的南阳打工的人当中是属于稍有文化的，当地不少的华侨子弟学校都缺乏师资，所以庄雪斋很快就在当地一所华人小学找到了一份工作。1920年庄晓生五岁的时候，父亲庄雪斋已经在当地初步站稳了脚跟，于是回来接老母亲与妻儿去居住。他们一家四口先从福建搭远洋货轮到新加坡，然后换乘小轮船到达了当时河属苏门答腊岛中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叫利巴罕。但是呢，这个地方啊，我现在说的不一定准确，因为利巴罕是闽南语音译来的，这是个人烟稀少的内陆村庄。他的父亲庄雪斋就在当地华侨自办的一所小学当教员。他们一家人孤零零地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当地老百姓常住的茅草顶木板房子里。在当时南阳生活了一段时间，父亲庄雪斋转到了当地华侨办的另一所小学民德小学当校长。全家人呢又跟着一起搬到了离海边很近的另一个地方，叫巴眼，全名叫巴眼亚比。来巴眼不久，庄学斋看好了一处新居，便把一家老小安置在了那里，自己呢由于学校事务多，大部分时间则是住在学校里。刚到利巴罕的时候，庄晓生就在家门口的小学里开始跟着读书，可以天天的与祖母母亲住在一起。搬到巴眼后，因为学校离家比较远，多数的时候庄晓生便住在了父亲的校内宿舍，更便于接受父亲的指导和监督，并且顺利读完了初小四年级。1924年年初，他的父亲庄雪斋就开始考虑全家要回国回福州定居的问题。原因呢有两个，一是当时的民德小学不开高小的课，庄晓生如果要继续上学就得去大一点的地方，可是人生地不熟，也不了解情况，可能是要花费很多钱的，家里负担不起。再说孩子年纪小，到外地上学有太多的不方便，而如果是全家都去呢，大人必须在新的地方找到新工作，那更是难上加难，根本不可能。咱再说第二点，庄雪斋的老母亲和妻子本来就一直生活在福建福州乡下，不会讲也听不懂当地话，他们在当时南阳生活了四年多，整天待在屋里孤单无助，苦不堪言。母亲刘氏还经常在半夜里做噩梦，可以想象她是多么的渴望能够早日摆脱这种遭受苦难的困境。 为了孩子的将来和家人的幸福，父亲庄雪斋反复考虑之后，还是觉得回福州为好。打定主意之后，庄雪斋把想法与母亲和妻子说了，这两个人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便开始做回家的准备。1920年出国的时候，庄巧生才4岁半，一切都懵懵懂懂的，很多事情都是之后听祖母讲述的。而到1924年回国的时候，庄巧生已8岁多，读完4年初小，对很多事情有了记忆和判断。1924年春，庄巧生全家从苏门答腊岛的巴眼亚比返回福州，定居福州花园街芙蓉弄的芙蓉园里。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庄巧生的学习成绩一直十分优秀。1928年，庄巧生跳级考入福州私立三民中学。1932年高二时，庄巧生参加福建省教育厅举办的福州市中学生生物学知识竞赛，获得第2名。1934年1月，庄巧生中学毕业，此时正放寒假，现找工作没有门路，便只能在家等候报纸上刊登的招工消息。这年6月，好不容易等来福建省建设厅在报上登载招考汽车工修理培训班的信息，为期3个月，毕业后分配工作，要求初中毕业文化程度。庄巧生饥不择食，立即报名考试，顺利被录取，并开始参加驾驶技术训练。可没过多久，报纸上刊登了福建省教育厅第3届清寒学生大学奖学金考试的消息，这当然更加引起庄巧生的关注。而这个时候，住在福州市区南城的高中同学李明新也看到了这条消息，他便跑到城里来与庄巧生一起商量对策，两个人决定都去报考。在这说个小题外吧，这位同学李明新后来是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生物学系，成为了实验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及肿瘤病因学家，他也是我国实验肿瘤学奠基人之一。再说回庄巧生，当时庄巧生考虑到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对生物学还有一些兴趣，估计理科知识赶不上重点学校的优等生，而且各学科的名额很少，只有1-2名，于是他选择了农科。考试之后就是焦灼的等待，在结果没出来之前，庄巧生仍然认真地参加汽车修理班的各项培训，没有丝毫的懈怠。很快结果出来了，庄巧生以农科第2名的成绩获得福建省教育厅资助清寒学生修读大学的奖学金资格，为进入大学学习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坎坷的少年求学之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转眼的第2年，也就是1935年，庄巧生考入金陵大学农艺系。为了供庄巧生读大学，庄巧生的父母是先后把在福州与他人合建的房子卖掉，这一卖房供子女读书的故事至今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当时金陵大学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等多方面是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学校享有江东之雄的美誉，尤其是农林为中国先驱，闻名世界。1937年夏天，庄巧生在济南齐鲁大学合作农场实习1个月，结束前2天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9月开学后继续在南京读大3下学期，可11月下学南京告急，庄巧生随校西迁成都华西大学。1938年夏天，庄巧生参加了系里在川西平原开展的水稻单穗选择的育种实践。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庄巧生求知若渴，主修辅修了大量感兴趣的课程， 在艰苦的学习生活条件下，庄乔生以自己一贯的韧劲和耐力克服战争带来的困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39年2月，庄乔生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小麦与黑麦杂交之遗传及细胞研究》。庄乔生毕业那会儿，正值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候，他怀揣着梦想，辗转贵阳、成都、湖北、恩施、重庆多地，他一丝不苟的学习和工作态度是赢得了广泛好评。1939年，庄乔生启程前往中央农业试验所贵州工作站，跟随植物学家沈黎英从事小麦区域试验工作。又要稍微拓展一下了，这位女科学家沈黎英1897年生于浙江省乌镇，她的丈夫是著名的作物遗传育种专家沈宗汉。沈黎英早年入康奈尔大学研究农学两年，立志献身科学，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1941年10月7号沈黎英在荣昌宝成寺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实验室中突发疾病，结束了他年仅44岁的生命。我们再说回庄乔生，当时庄乔生每天带着种植计划书下地，认真观察，及时记载他所承担的品种区域试验和保种材料在各生育时期的表现，这是积累了丰富的田间经验。1940年8月，庄乔生回到成都金陵大学农艺系，给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靳自重教授当助教。1942年冬，庄乔生辞去助教工作，应作物育种学家戴松恩之邀，到位于湖北恩施的湖北省农业改进所任技师兼鄂北农场厂长。1944年10月，经戴松恩推荐，庄乔生回到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小麦品种改良工作。而1945年7月，庄乔生远赴美国堪萨斯州立学院实习，在制粉工业系学习硬质小麦品质鉴定技术，这为日后的科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8月，庄乔生回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抗战胜利之后，所里大部分人员都从后方迁回南京，很多方面都是百废待兴。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当时的北平接管了华北农事试验场，把它改称为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试验地面积大，设施较为完善，实验室设备比较先进，但是现有的专业人员水平一般，亟待充实。庄乔生就考虑，自己从金陵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经历八年抗战，多次变换工作场所，很多地方科研条件很差，没办法开展工作，更谈不上深入其中做出点成效来。当时的北平农事试验场的工作条件好，相对来说更接近小麦主产区，而又缺少合适的科技人员，庄乔生当时又是单身汉，没有家世负担，想在什么地方落脚那都比较自由。趁这次新旧工作交替的机会，那何不就转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能力和兴趣的地方工作呢？1946年10月，庄乔生如愿以偿，他来到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报到，担任麦作杂粮室主任，主持小麦育种工作。小麦遗传育种是一项见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一般来说，育种最快需要八年的时间，在试验田里进行检验要三年时间，一旦研究失败，十几年的光阴就浪费了，即便研究成功，在实际应用推广中又会有很大变数。农业研究常常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小麦品种在这方试验地里种养良好， 但在其他天气土壤条件相异处栽种，可能就会有新的问题。因此，很多小麦研究者一生都难以选育出一个新品种。当时，华北平原是渔养农业，冬春干旱，两年三作，小麦单产很低。考虑到华北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庄乔生将育种目标放在以抗寒、耐旱、丰产、稳产为主。通过不懈努力，庄乔生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培育出燕大1885、北系3号、北系11号三个新品种。这些品种都保持了地方品种的抗逆性和适应性，成熟期与地方品种相似，而茎秆强度和丰产性则有所改进。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引种鉴定和群众评选后，开始在生产上应用。可谁也想不到，1950年四月间下了一场透雨，随后又有几场小雨，从而诱发了一次空前的小麦条锈病特大流行，三个新品种由于严重患病全垮了。小麦条锈病是由条形柄锈菌引起的发生在小麦上的病害，这种病自小麦出苗至成熟都有可能会发生。小麦条锈病是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小麦病害之一，也是影响中国小麦安全生产的重要生物灾害。那么庄乔生是如何战胜小麦条锈病的呢？稍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庄乔生院士与小麦育种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曾主持育成北京八号等高产抗病冬小麦优良新品种，是国内较早倡导使用三胶和复合杂交的少数育种学家之一。他曾主持65和75全国小麦育种攻关，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和繁荣作物科学做出重要贡献。在科学试验中，他是怎样跌打滚爬在麦田中同小麦对话的呢？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科学院院士、小麦遗传育种学家庄乔生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继续为您讲述庄乔生院士与他的小麦育种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热潮，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把改进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庄乔生这会儿一头扎进了育种实验，他带领课题组成员专心致志培育适合华北北部生产使用的抗病高产冬小麦新品种。为了缩短育种周期，庄乔生在麦田中跌爬滚打，仔细观察小麦每个时期的特点，尝试同小麦对话。1950年条锈病大流行以后，遗传育种专家蔡旭曾转赠一批抗锈品种给庄乔生，因为庄乔生赴西藏考察等种种原因，遗憾地没能使其得到更有效的利用。1954年庄乔生从西藏回来以后，主攻抗锈育种。庄乔生首先从小麦栽培及遗传育种学家蔡旭赠送的选系中，挽救性地选出了三个较好的品种，华北187、华北672和华北497，并将华北187作为过渡品种进行推广。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华北187种植地区逐渐扩大到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新疆等地， 年最大种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华北187早熟抗锈，穗大粒大，籽粒外观品质好，但成穗数稍少，从当时大面积生产水平看，只能作为搭配品种种植。而庄巧生通过对华北187进行优中选优，在1961年选育出北京5号和北京6号两个植株稍矮茎杆较强的品种。北京6号具有抗倒伏、籽粒大、产量高的优点，适合种植在河北省实德县以北、长城以南以及山西省中部、东南部地区的中等肥力以上的水浇地，还有山西南部地区的旱地。而北京五号耐旱耐瘠，对黄矮病也有一定的抗性，易种植在山西晋中临汾地区和陕北地区的丘陵旱地。1971年北京五号和北京六号的种植面积分别为52.8万亩和51.7万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64年，庄巧生又带领团队培育出北京八号，其主要特点是产量高、早熟、抗调锈病能力强，外观品质优良，皮薄饱满，面白，出粉率高，地区适应性广。北京八号在黄淮东麦区的种植面积发展很快，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在河北沧州、保定、山西临汾一线以南、河北中部及南部、山东、河南、山西南部和东南部、陕西中部汉源地以及苏北、淮北平原的主要推广品种之一，年种植面积在2000万亩左右。北京八号的选育打破了亲本取材和育成品种地域性的限制，改进了我国小麦品种的抗锈病性和穗部性状，从而开拓了遗传资源利用的广度。随后庄巧生带领团队再接再厉，又相继培育出北京10号、北京14号和北京837号等系列品种，为上世纪全国小麦增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庄巧生不仅主持育成了多个能在生产上站住脚跟的优良品种，还在育种流程、技术和方法上提出一些独具特点的做法。它是我们国内较早倡导使用三胶和复合杂交的少数育种专家之一，它善于在亲本选配和后代处理中因地制宜。在庄巧生主持育成的品种中，有半数以上是采取三胶方法育成的，包括亥恩、亥德、欧柔、北京八号、蓟麦一号、蓟麦二号、红梁四号和红梁五号等品种。这些品种分别在河北中部、山西中南部、北京地区推广种植，为当地粮食增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继北京号系列之后，庄巧生又主持育成风抗号系列冬小麦新品种。这一系列品种同时在北京、天津、河北中东部和山西中部等地进行试种示范和生产鉴定，最终专家一致认定该品种在稳产、高产、抗病、抗倒伏、抗寒、不早衰等多个方面都优于当地推广品种，是当时比较理想的接班品种，深受群众欢迎。由于风抗号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推动了天津市和冀东、冀中北平原第四次大范围的品种更换，在其鼎盛的推广时期，最大种植面积约为1050万亩。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庄巧生探索杂交育种的故事。搞小麦育种工作的人几乎都养成了一种职业癖，凡是碰到外来的抗锈病材料，总要想用它和本地的优良品种适配一下杂交，庄巧生也不例外。因为之前近20年抗锈育种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利用外来的抗锈病品种做抗原往往能收到预期效果，庄巧生就和作物所东麦育种研究室的同事 及时从国外新引进的材料中挑出了几个较好的与本地区优良品种，有芒红七号和有芒白四号试做了几个杂交组合。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施肥水平不断提高，灌溉条件日益改善，生产上需要耐肥洗水、抗倒伏、抗锈病、增产潜力更大的新品种。庄巧生于是就开始思考选育新的生产上需要的替代品种。1972年5月中旬，小麦抽穗后，庄巧生第一次下地观察杂交第一代材料时，就被之前做的几个杂交组合的优异表现吸引住了，因为它们生长繁茂健壮，青枝绿叶，干干净净，没见到什么病害，只是抽穗太晚，大约晚了10天。而从长相、长势和穗部性状看，是公示材料中最漂亮的几个组合。当时庄巧生就意识到，要是早几天下地，在他们还没抽穗开花之前，用本地区的高产品种和他们回交一下，让其后代抽穗提早些，产量性状更好些，那就大有选择的余地了。可是回交的最好时间是在杂种第一代，到杂种第二代出现性状分离时，就没法进行回交了。所以啊，他感到很遗憾，只能在以后世代的选择中着重进行优中选早、早中选更早，来试试运气了。后来庄巧生查阅到几篇有关所谓落类品种的研究文章，才知道它们是一些带有小片段黑麦基因的小麦异位系品种。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对三种锈病和白粉病表现很强的抗性基因，并密切连锁在一起，还可能携有对丰产性和生育后期抗逆性做出贡献的一些基因，是一类具有特异性状、值得注意利用的遗传资源。1972年，直系亲属的课题组以洛夫林十号为代表的具有异位的落类材料为抗病亲本，与抗寒、早熟、丰产性能好的有芒红七号和有芒白四号分别杂交，在20世纪80年代初育成了以丰抗八号、丰抗二号为代表的丰产抗倒伏兼抗条锈、白粉病和落黄好的丰抗号系列品种，在北部冬麦区大面积应用长达10余年之久，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全国小麦增产起到很大作用。1983年，国家组织各行业中间科技力量开展重点项目的联合攻关计划，农业方面的作物新品种选育被列为重点科技项目之一。受国家科委和农业部的委托，北方冬小麦育种协作组又扩大组成全国小麦协作攻关组。在六五计划期间，协作攻关组在庄巧生等人的领导下，围绕国家下达的稳产高产小麦新品种选育及其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协作课题，较好地完成了六五攻关任务。在1985年，小麦下收面积为8475万亩，累计新增总产值 19.73 亿元。1987年，该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七五计划期间，协作组再接再厉，在普通小麦亲本评价与新品种选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绩，相继育出10多个系列突破性品种。协作组前后攻关13年时间，庄巧生主持了8年。通过协作攻关，全国各产麦区，特别是黄淮小麦主产区，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优良新品种。而庄巧生学识渊博，性格谦逊，研究能力很强，受到了同行业广大学者的尊重。他还参与主编和翻译了很多专著，其中包括《中国小麦学》《中国小麦品种改良及系谱分析》和《小麦育种理论与实践的进展》论文集等，并翻译了《 植物育种学、生物遗传学导论和基因库与世界食物等著作，对提高我国作物育种理论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庄巧生总是专注于工作，对于名利并不在意。新中国成立之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一般的研究员工资为每月800斤小米，庄巧生是820斤。他就问领导，为什么自己比别人多呢？领导告诉他，从国外回来有博士学位的是820斤。庄巧生也评到那一斤，因为他在国外实习一年，虽然没有学位，也跟有学位的人是同样的待遇。庄巧生感觉标准高了，就自己降低标准，800斤就行，表示跟有学位的人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上世纪80年代，庄巧生参与育种专家赵双宁主持的冬小麦育种专家系统开发，做了大量的工作。赵双宁在课题申请、验收和发表文章时，都将庄巧生列为主持人。庄巧生在文章修改时，把自己从第一作者的位置调到最后一位。上世纪80年代，庄巧生明显感到人手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学术带头人缺乏。1989年，中国农业大学张树珍教授向庄巧生推荐他的博士生何中虎。何中虎希望到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经庄巧生推荐，1990年何中虎被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录取。1993年5月，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何中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在杜振华研究员的课题组从事小麦育种工作。1996年，利用老同志退休和95国家立项的机会，考虑到小麦品质改良工作的重要性，庄巧生又和时任副所长辛志勇共同努力，将原来分散在两个不同课题组的工作合并，成立了小麦品质课题组，由何中虎负责。199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作物所的冬小麦育种工作，庄巧生在时任所长辛志勇的支持下，将冬小麦育种组与品质课题组重组，形成了小麦品质育种课题组，仍然由何中虎负责。经过十多年努力，课题组得到了较快发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以海外回国人员为主，常规育种、谷物化学、植物病理、分子生物学相结合，与国内外密切合作的开放型小麦育种课题组。庄巧生深深体会到个人才智与精力有限，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无穷，只有把个人的努力融汇于集体奋斗的目标之中，各项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当他1995年荣获合良合力奖时，便立即将所得奖金10万元港币捐献出来，支持冬小麦育种课题组。这一行为感动了院所两级领导，分别匹配资金设立了庄巧生基金，用以奖励作物科学研究所在小麦育种相关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青年科研人员。以此为基础，在全国16个单位支持下，200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设立了庄巧生小麦奖励基金，面向国内基层，迄今已奖励了28名中青年科技人才，推动了中国小麦遗传育种事业的发展。庄巧生勤奋工作，深入实践，尽管工作繁忙，各种事务缠身，但仍坚持现场作业。每到小麦生育的关键时期，他总是起早贪黑，见缝插针，尽可能详细地调查了解育种材料的田间表现。1952年，庄巧生第一次接待当时的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尽管彼此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专家在强调科研要密切联系生产实践，要跌打滚爬在麦间中学会同小麦对话的肺腑之言，深深地刻印在庄巧生的心坎上，成为他以后从事科学实验的座右铭，也是他走上成功之路的指路标。庄巧生曾说， 小麦育种工作是个单调枯燥的活，年复一年，但他不畏艰苦，迎难而上，几十年如一日，将风吹麦浪的田野和实验室作为人生最重要的舞台。下地看麦苗，麦苗就像他的心肝宝贝一样，凡是跟庄巧生一块工作过的人都会从他身上受到一种无形的感染。有一年早春，土温室的小麦夹带材料在下班前没盖上草渣，晚上十点他突然听到天气预报当晚将有大风降温，他便立即从城内住家赶到十几里以外的板井村，叫起工人师傅一同把草渣放下盖好后，回到家已是午夜时分。还有一次下班前，为配合各课题组抢时轮流灌溉试验田，临时决定夜间突击浇麦，他便自告奋勇干了一个通宵。每年都要下地看苗，这成了庄巧生的一种生活习惯。近年来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身体力行，每年在小麦关键季节还要到试验田间重点考察有苗头材料和有望在生产上利用的新品种。有人问庄巧生是否想过停止工作安享晚年时，他说，我到目前还在继续工作，该下地时还下地，特别是开春到麦收的季节，至少要去一次实验地，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难以向他人说清道明的特殊享受。在后辈眼中，庄巧生的身上有一种言传身教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曾跟随庄巧生前往河北衡水小心级合作社蹲点，当时他们居住在一处土墙土地窄小的茅草屋中，艰苦条件下，庄巧生带头每天将床褥、书籍、地面和墙壁打扫得整洁有序。他说，一屋之不治，焉能天下为。时至今日，这仍令李振声印象深刻。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庄巧生时常鼓励周围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加强中外文修养，养成博览文献的习惯。他十分热心帮助年轻人修改文稿，凡经他审阅的文稿必字斟句酌，使其准确精炼，有说服力。2013年，庄巧生97岁生日后不久，有朋友拜访，问他今年有没有下地，他大笑说，本来去年说好今年不下地的，最后还是忍不住又去了，明年一定不去。他说得很认真，眼睛里闪着光，脸上浮现着幸福的表情。或许在他的心里永远都有一片金黄的麦田。2018年，已经过100岁的庄巧生正式退休，但他始终放不下的还是麦田。有一次媒体采访中，他向记者说，直到现在，我心里想做、该做、能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实在很多很多，但岁数不饶人，你知道吗？我每天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麦田，我想念麦田。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